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你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我是 Helen。 研究表明，在幼儿五岁之前既讲英语又讲母语可以提高一系列学习成果。悉尼的一家幼儿园正在试行一项新的沉浸式双语课程，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学习变得有趣。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哦，屎是不是？这里面有一只小虫子。
塞纳今年四岁，已经会说普通话和英语了。是他的父亲马克里说，这还不是全部。马克说，塞纳会粤语、普通话、英语和日语。我在家里一直讲英语和粤语，我也想让塞纳做同样的事情。塞纳的父母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他们把自己这个唯一的孩子送进了悉尼 Chatswood 的一家幼儿园，这家幼儿园正在扩大双语教学计划。 Mark 说，你学习一门语言，你就会知道更多，不仅仅是你的母语，而且他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其他文化，那么这也将拓宽他日后的视野。马克还认为这将有助于塞纳与他在中国的大家庭保持联系。他说，去年我们带他回中国时，他非常自信，不再害怕该做什么。和塞纳一起在这家率先开展双语教育的幼儿园学习普通话和英语的，除了一些华裔儿童之外，也有非华裔儿童。这所学前班叫做 Mind Tramps， 创办人是 David Trim， 詹大卫。詹先生说，目前在澳大利亚的22个中心中， Chatswood 是我们第一个开展这种沉浸式双语课程的中心。我们在去年进行了试点，现在这已经是完全一体化的沉浸式教学了，每天都有两名教师身临其境地讲两种语言。而这样的学习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模仿，正如詹先生所解释那样，孩子们用双语来演绎故事，也让学习充满乐趣。詹先生说，如果我们训练太多，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有些孩子最终并不喜欢这样做，所以对孩子们来说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真正体验整个文化和语言的生命力，这只是他们学习好奇心和乐趣的一部分。因此戏剧、歌曲等都是调动情感的有效方式。
These are powerful ways to engage with the emotion。
学术界认为，在学前教育阶段教授第二语言好处多多。摩纳什大学双语教育方面的副教授玛丽安特纳说，把其他语言带进课堂真的很有用，将其他语言带入课堂在认知上有好处，因为它确实有助于思考，有助于创造性思维，有助于解决问题。维多利亚州政府在2027年之前的8年时间里，投资5000多万澳元，帮助学龄前儿童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而上述好处只是其中的几个原因。特纳副教授解释道，学习多种语言确实可以帮助儿童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宽容度，因为他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差异，减少对差异的恐惧。詹先生在成功的演员生涯后创办了 Mind Tramps， 随后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家中心。从那时起，这个品牌在大洋洲已经发展到80多所连锁。詹先生说，我们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和马尔代夫开展业务，而很显然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重点。此外，我们还将进军美国。Mind Tramps 的核心课程围绕着一个名为冠军心态的概念展开。正如詹先生所解释的那样，冠军思维有三个方面。第一点，冠军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憎恶平凡，是那些取得突破的人，这并非为了出名或发财，而是为了庆祝他们的独特之处。第二个要素是他们有勇气挑战传统智慧。第三个要素是逆境，他们不害怕，他们与生俱来就有把挫折变为机遇的天性。 虽然詹先生目前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但他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名越南难民出来澳大利亚不会说英语时所经历的挣扎。他的故事要从他在越南南部出生开始说起。詹先生说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war, 69, and my grandparents, came from a region.
当时正值战争时期1969年，我的祖父母最初来自中国。我祖父来到越南时几乎是个农民，他非常努力的工作，在 Ratchgaya 做了一个小生意，然后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开始做生意。我的父亲来自南方，也被征召加入南越军队。1975年西贡沦陷时，他被关进了监狱。詹父最终获释，随后一家人乘坐一艘渔船逃离越南。一路上他们经历艰难险阻，曾经在马来西亚海岸遭遇到了海盗，这段惊险的旅程几乎以灾难告终。詹先生回忆
The two fishing trawlers that flanked us, and they were about to board, yeah, these two Thai pirate boats, and everyone was already so scared.
两艘渔船从侧面包围了我们，他们当时正要登船，这是两艘海盗船。每个人都已经吓坏了，然后他们却突然离开了。每个人都在想，哇，怎么回事？随后从远处驶来一艘巨大的集装箱船，大家才意识到这是他们离开的原因。这是一艘来自新加坡的集装箱船，他们给我们食物和水，给我们指路，检查我们的引擎。当我们到达马来西亚时，马来西亚当局不允许我们入境，他们向我们开枪，要我们离开。我记得我爸和当时的船上几个人真的把船给砸了，就这样撞向海岸，船再也无法离开。我记得船撞过来的时候，爸爸抓住我跳了下去。随后我们被安置在岛上的一个营地里。
By the time it crashed in, dad grabbing me and jumping in, and then we were put onto a camp on the island.
接下来的几个月非常艰苦，食物匮乏，和很多难民一样，年幼的大卫不得不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他说
We think of as hardships, but that was just part of life.
我们当时感觉生活艰苦，但那还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从井里抽水背回去，从蜥蜴身上找食物，还要抓蜥蜴。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如果你看到一个大洞，很可能下面有一只蜥蜴，你就拿一根棍子在洞口做一个小套索，迟早蜥蜴会爬上来，这样就能抓住一只蜥蜴，然后把它烤了当食物。这一切在澳大利亚官员访问该地区后发生了改变。大卫一家在难民名单上，但错过了初次面谈，于是他们来到附近的小镇上寻找他们的救星。他说我们简直是一家店挨着一家店，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找。爸爸非常兴奋，因为一个中国店主说，我听说他们可能住在那家酒店。于是我们就去了那家酒店，难以置信，政府官员还在那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还能见到他。然后他允许我们去他的酒店房间。这位官员很同情他们，很快就为他们办好了手续。詹家随后飞往悉尼。詹先生回忆说抵达当晚，当我们终于站在澳洲土地上时，爸爸真的非常激动。他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死过一次了，他说这是我们的重生。我可以说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心态，因为整段经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情感印记。因此当我爸爸这么说时，我想，哇，要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虽然大卫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成绩优秀，但他对医学并不热衷，而是想从事表演工作。他说要张口告诉爸爸这个消息很艰难，我不想上医学院，他显然很伤心。但我说，爸爸听着，让我追随自己的热情吧。詹先生后来从悉尼科技大学和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广播学校毕业，并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不过现在他的人生旅程已经圆满，他成为了新加坡一名屡获殊荣的商人。他说父亲给了我学习戏剧和表演的机会，而表演是我成为今日之我的开始。我感谢父亲时，他非常感动，哭着说，不，那是你自己做到的。我说，不，爸爸，这是你赋予我的。詹先生也希望把这份礼物传送给下一代。他说
Because The world we live in.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很复杂，就在我们此刻坐在这里的时候，仍有一些国家会觉得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去统治另一个国家。我认为只有当未来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有了好吧，让我们去成就一番事业，但不要这样对待他人的思想时，我们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以上报道来自 Sandra Fullen， 由海燕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